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有超过3亿6千万的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了中国的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吗？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儿，我们就为您讲一讲它的来龙去脉。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就是您早就已经听说过的三退。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声明退出呢？在我们中国啊，大多数人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甚至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发过誓以后，您的生命就属于这个政党了。可是您知道吗？在全世界所有的党派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命的毒誓。为什么说这是毒誓呢？从中共建政以来，历次的运动中害死了咱们8000多万的中国人，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包括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到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干出了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令人神共愤。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杀死了那么多的人，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政党啊！所以天要灭中共。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之后露出了天然形成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真的是上天要灭共产党啊。那么在天灭中共邪党的时候，那些发过毒誓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为他奋斗终生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党员们，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所以想要保全我们自己，只有赶快的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才不会在天灭中共的过程当中受到他的牵连。这就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3亿6千多万的中国同胞公开声明退出了中共的组织。其实啊，三退很简单，您用小名化名退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风险，但是呢，却可以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命。老天看的是人心。三退的方法也很简单，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的最大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点击右边的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这个栏目，在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同时呢，也请您把这个消息告诉您的家人朋友，三退保平安这件事儿。当您与您的亲朋好友在灾难中平安脱险的时候，您会为接受这个建议而感到万分幸运的。最后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祝您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松原李东军等法轮功学员被网判入狱，黑龙江大庆两天内14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甘肃韩旭被诬告庭审，家人控告公诉人立案。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9月被吉林省松原市国保大队绑架的和平、李东军等多名法轮功学员近日被非法庭审及诬判，和平女士被网判12年，李东军先生被网判4年，李丽艳女士被网判2年。2019年9月10号上午，和平从母亲家回来，刚走进居民小区就被松原市国保大队绑架非法抄家，警察劫走电脑一台、手机5部、电话卡多张和他所有的法轮功书籍。松原市前郭县法轮功学员李东军2019年9月9号被松原市国保大队绑架并非法审讯，警察还抄了他的家，抢走法轮功书籍、多部手机和练功播放器。2019年9月10号松原市红光农场法轮功学员李丽艳在家中被前郭县国保大队伙同白伊拉嘎乡派出所绑架，同时抄走笔记本电脑等私人财物。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1月22号到23号两天，黑龙江省大庆市至少14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多人被抄家，大量私人财物被抢劫。据悉，这次绑架的原因是中央巡视组进驻大庆。目前，王建辉、高洪斌、韩丽华、胡大姐、王秀杰等被非法关押在大庆看守所。2020年11月22号，黑龙江省610处长顾松海伙同大庆公安局国保大队队长刘国栋和大庆铁人公安分局局长程某、分局刑警二队丛姓警察和王姓警察等十多人身着便衣，以物业登记人口为名闯进法轮功学员家。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有大庆第一人民医院王建辉先生、铁人学校高洪斌和他的妻子王露华、原采油六厂韩丽华女士和红岗张丽华女士、王秀杰女士及胡大姐。王露华和张丽华已于23号凌晨3点取保候审回家，高洪斌等人被关押在大庆看守所。同一天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还有王兴莲、牛姓法轮功学员赵淑芬、王奎、刘淑娟和王秀平。警察从他们的家中抢劫了法轮功书籍、打印机、笔记本电脑等大量私人物品。目前这六位法轮功学员已经陆续回家。11月23号大庆市成丰公安分局李辉等多个警察闯入法轮功学员盛小云家中，抢走了法轮功书籍、播放器等私人物品，并把盛小云绑架到成丰分局。当晚5点多，盛小云被释放回家。据明慧网报道，甘肃省兰州市法轮功学员韩旭2019年5月29号被绑架，已被关押1年0.6个月。2020年10月15号在兰州市城关区法院被非法庭审，法庭上律师有理有据地驳斥了公诉人的起诉和拼凑的各类所谓证据。庭审结束的第二天，韩旭的家人向各级公检法部门邮寄了对公诉人张静的刑事控告状，控告张静涉嫌滥用职权罪、非法拘禁罪、徇私枉法罪，要求司法机关对张静随意诬告无辜的违法犯罪行为追究应有的罪责。27号甘肃省检察院回复韩旭家人短信告知，你的信访材料不属于我院受理范围，已经转到兰州市检察院，兰州市检察院将在7个工作日内给予答复。之后韩旭家人又收到短信，内容是，你的信访材料已经在中国检察网登记，你可以通过12309查询。韩旭，男，1966年出生，山东大学本科毕业，曾任甘肃省地毯进出口公司外销员、计算中心主任，他精通四国语言，曾任甘肃省对外经济贸易厅翻译，长期在德国工作，后来回国。1998年韩旭开始修炼法轮功，自从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韩旭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 屡遭中共的残酷迫害，被非法网判十年徒刑，开除公职，妻子在压力下被迫跟他离婚。2019年5月29号，韩旭在兰州大街上被焦家湾派出所副所长蔡树东、苏小雷绑架，关押在陶树坪拘留所。2020年10月15号上午，城关区法院对韩旭进行了非法庭审，庭审中公诉人张静宣读起诉书以及对韩旭的举证，过程中律师对检察院的起诉书以及证据逐条予以驳斥。律师指出，警察他为雄以诱导的方式让韩旭说出法轮功并录音，举报抓捕韩旭的行为属于钓鱼执法。针对公诉人提到韩旭有翻墙卡，律师说，拥有翻墙卡并不违法，现在好多人都在翻墙，有些机构也在翻墙，很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推特向外面发送消息。韩旭也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他说，我不是坏人，也没做过伤害他人危害社会的事，之前却被冤判十年重刑，现在当地公安又罗织罪名，要将这十年冤判作为前科累犯，再次把我投入监狱。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80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为迫害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宾州参院听证会曝光大量选举舞弊证据。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1月25日，美东时间下午12点30分，应宾州参议员马斯特里亚诺要求，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参议院在格底斯堡温德姆酒店举行了选举问题听证会，大选期间发生的大量舞弊证据被曝光。在格底斯堡召开这次听证会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1861年，美国因蓄奴问题爆发了南北战争，建国不到百年的美国面临着国家的分裂。两年半之后，1863年7月，在格底斯堡发生了战争中最为血腥的一场战斗，死伤50000人。四个多月后，在格底斯堡国家公墓的揭幕仪式上，林肯总统发表了那个著名的3分钟演讲。在演讲的最后，他呼吁，我们要使国家在上帝的保佑下得到自由的重生，要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在当前美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宪政危机之时，在格底斯堡开此听证会并回顾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时刻，更显得意义非凡。当天的听证会长达近3个半小时，有几十个目击证人作证，证人来源广泛，包括多位监票员、共和党地方委员会主席、普通选民、数据专家，还有律师、前检察官、公司老板、信息站、电子站专家等，均为宣誓证人。听证会期间，川普总统打进电话，发表了近10分钟的讲话。川普总统说，全世界都在注视美国，不能让坏人得逞。这次选举是被做了手脚，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在我们的国家。这次选举必须扭转，因为我们在宾夕法尼亚州赢得了很多选票，我们赢得了所有这些摇摆州。他说，收到的共和党监票员发现舞弊的宣誓证词可以一直堆积到天花板。他列举了选举舞弊中的种种行为，包括将监票员赶出投票房间，或只允许他们远距离用望远镜或闭路电视检票，
盗用选民身份投票、重复投票、Dominion 问题软件，在市场上贩卖选票、死人票等等，并指出这些舞弊行为在其他州也存在。川普用可怕、可耻来形容大选舞弊行为。他说，民主党人输掉了这次选举，他们在作弊，这是一次欺诈性选举。他们向选票中大量注水，他们之所以疯狂，是因为我们获得的选票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他们气急败坏地踩错了油门的行为被抓包了，就像抓到他们监视我2016年的竞选活动一样。他同时感谢所有签署宣誓书的证人和当天其他的发言人。你们真棒，你们是伟大的爱国者，这是我们国家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时刻。你们正在为我们的国家做着巨大的贡献。不要为你们的勇敢行为感到担忧，不要被这些人吓倒，他们是坏人，他们是卑鄙之徒，是不爱国的人。全世界都在注视着我们，全世界都在注视着美利坚合众国，我们不能让坏人得逞逃脱。川普总统对朱利安尼律师的正直、勇气大为赞赏，他说，你在拯救我们的国家。话音刚落，现场观众齐声为朱利安尼律师喝彩鼓掌。川普竞选团队律师、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表示，宾夕法尼亚州在选票统计中存在大量严重违规行为，该州如果无视这些问题而认证选举结果，就是犯伪证罪。朱利安尼强调，157年前，我们在格底斯堡这片空旷的土地上，三天坚持不懈的血腥肉搏和战争，当时有50,000人死伤，我们共和国的命运真的危在旦夕。我们是否能够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政府，是否能够分享共同的价值，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在今年这场选举之中，我看到这些价值危在旦夕了。如果让这样的欺诈选举重蹈覆辙，我们就会失去我们的民主和言论自由。他还说，媒体晋升和言论审查是前所未见的。那些大的科技网络公司十分猖狂，他们让人只听到一面之词，他们惧怕美国人民了解事实真相。参议员马斯特里亚诺在发言中说，157年前的1863年11月19日，亚伯拉罕·林肯发表了他最著名的演说，其中最后一句是，我们要使国家在上帝的保佑下得到自由的重生，要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这一切现在都处于危险之中，发生在这次选举中，对共和国来说一切都危在旦夕，这不是儿戏。他强调，大选中许多媒体都是舞弊的同谋。听证会主持人、宾州参议员戴维·阿尔盖尔表示，截止到11月24日，在短短的3周内，他的办公室收到了25,000个有关选举违规的电话和电邮。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835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川普和拜登的支持者预示不同的美国未来。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9日。随着2020年美国大选的进一步发展，川普和拜登的支持者们也不断出现在世人的视野中。许多网友们将不同候选人支持者的集会、游行做成视频放在了网上。从川普和拜登的支持者身上，人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人数的巨大悬殊，也看到当选者的不同，美国社会的走向也会截然不同。和平、理性、自律对极端、暴力、狂妄。支持川普的美国人大多数平和、理性、自律，从他们身上你可以看到传统美国人民的善良、坚毅、勇敢、信神和光明的人性，而从拜登的支持者身上看到更多的是极端、暴力、混乱、狂妄、激烈、怒火、没有约束的自由。网友杰克·波索比克在推特上传的视频中，一对支持川普的年轻男女被支持拜登的人围攻、谩骂、泼水，而两个年轻人却很理性，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对比之下，支持拜登的游行中，我们看到的是共产主义者、同性恋者、变性者、黑命贵支持者等群体。拜登的支持者中，很多人放纵不羁。有一个变性者在得知拜登当选后，高呼终于解脱了。游行队伍中，有女性赤身裸体并旁若无人的拍照。不难想象，一旦拜登当选，跨性别厕所令、大麻合法化、建立合法毒品注射站并提供免费针头、未成年卖淫合法化、政府出资支持未成年儿童变性且家长无权干涉等等，在加州出台过的多项反传统、反道德法案法规，会成为所有珍惜传统价值的美国人的梦魇。在华盛顿特区的支持川普游行中，一位支持者的外套上赫然写着，我宁可得 COVID-19 也不要拜登20，意思是我宁可得中共病毒也不要拜登当选。宁可牺牲生命也不要拜登当美国总统吗？这句话让我看到美国人对抗共产邪魔、支持川普的坚定决心和牺牲精神。的确，上周六50州数十万民众在全美各地集会游行，反对大选舞弊行为，支持川普。集会上许多美国人都说，我会用生命保护美国，保护我们的自由。还有的说，我可以为维护美国、维护川普总统而死。这不就是中国传统道德中的舍生取义吗？中西方的传统价值观是相通的。如今这种理念让我们在规模空前的香港反共大游行中看到了，在大规模的美国支持川普大游行中看到了。在疫情持续未停的情况下，美国民众不但出席支持川普竞选的集会，还在被窃选之后大批走上街头游行。这不仅仅是因为川普的4年政绩，更是他们不希望美国从此沉沦为社会主义，使他们称为失去自由和信仰的一代。明慧网11月17日发表的文章，新冠病毒死亡率红州仅为蓝州的一半，将美国大选选情的现有数据与中共病毒死亡案例的数据放在一起分析，发现从今年5月到11月支持川普的红州的病毒死亡率仅为支持拜登的蓝州的一半。李洪志大师最近在明慧网大纪元上发表了题为《大选》的一首诗，朗朗乾坤洪魔乱，泱泱大国必为患，左右社会人心冷，正义良知几时还。其中泱泱大国必为患一句指出了必和患，让笔者想到那些与中共合污、公然窃取美国2020大选的人，是否将面临病患和祸患？而那些支持川普反共、坚持传统、坚持正义的人，将会是瘟神所回避的人。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健康是每个人的渴望，千金难买身心无恙。今年武汉肺炎蔓延全球，已超过3500万人感染确诊，百万多人死亡，疫情始终未见停歇，许多人无语问苍天，感叹旧世的瘟疫解方难寻。2020年9月17日，明慧网刊登了前瑞士诺华制药公司传染病学医学博士董宇红与美国前陆军微生物学研究员、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系实验室主任林晓旭博士合著的论文《新冠病毒疫苗研发困境及出路之思考》。该篇论文探寻了除疫苗之外的新出路，承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之后，具有显著快速的临床改善的效果，尤其是11名重症患者的改善程度相当鼓舞人心。综合分析均指向神奇效果是来自九字真言，而非医院或药物治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法轮功学员常告诉人们的两句真言。为什么有这样的奇效？多年从事细胞生物研究，曾就职于丹麦奥胡斯大学生化病理研究室的奥尔森女士表示，真善忍是宇宙的特性，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时，就是接通了整个宇宙的正能量。这种强大而极其微观的能量贯通到念诵者的细胞里，他所感染的中共病毒抵御不了这种能穿透一切生物细胞的巨大能量，所以病毒瞬间就被杀死了。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5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水平。1998年5月，国家体育总局考察并抽样调查修炼法轮功的学员12553人，其去病健身有效率高达 97.9%。 国家体育总局在调查报告中称赞，法轮大法这一超常的科学现象值得医学界和科学界的深思和探讨，这对于提高全人类的健康水平和文明进步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也为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方向。法轮功至今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议案和信函4500多项，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却在中国遭到中共的残酷迫害。中共的谎言毒害了无数的中国人，愿您及亲友了解更多法轮大法的真相，在危难中牢记并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遇难成祥，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一等残废军人的传奇人生。故事的主人公建新在中越战争中大难不死，成了一等残废军人，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死而复活，活而成废，穷困潦倒，绝处逢生。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1976年，建新应征入伍。1979年，中越战争爆发，战争中他负伤3次，荣获过3等战功、8次嘉奖。前2次受伤，他腰部中弹，脚被炸伤。康复后，他继续参战。最后这次，他传奇般死而复还，知情人无不惊奇。都说这是人不该死，有天救啊。那是1983年的一天，建新奉命运送弹药，为躲避敌方袭击，他连人带车摔下被称为死亡峡谷的山涧里。当战友们找到他， 送他到部队医院时，院方鉴定从头到脚多处摔碎，已经死亡。当时在战火纷飞的作战区，来了一位当地的华侨医生，非要看看这位死亡的战士。当部队领导们带着这位华侨来到太平间时，已是深夜。这时死亡了十几个小时的建新胳膊轻微抽动了一下，华侨医生说应该抢救一下，不应该放弃。于是建新又被送回手术室，这位华侨医生亲自为他主刀做了开颅手术。就这样40多天后他又生还了。当建新醒来后，眼睛看不见了，耳朵也几乎听不到了，他顿时陷入了一个没有光明、没有声音、没有时间概念的黑暗世界里。在部队医院治疗2年后，建新的左眼完全失明，右眼恢复到0.1的视力，左耳穿孔彻底失聪，脑壳没有知觉，头上的手术刀口流血淌水，无法愈合，大脑终日昏沉胀痛，经常休克，脚腿不听使唤，一走路就摔跤，胳膊也伸不开。建新被定为1等残废，送回了老家。回家以后，妻子成了他的护理员，终日含泪陪伴照顾他。从此建新全家走上了伴着血泪的人生路，走过了那生不如死、痛不欲生的15年。当时建新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看他的人都这样祝福他，建新也保持着这一丝希望，四处求医问药，到后来烧香拜佛，呼天喊地，寻求他的后福。起初的那几年，孩子尚小，妻子还年轻，妻子一直鼓励他说，你一定不要失去信心，为了孩子，为了这个家，人家不都说你必有后福吗？这一天一定会来到。建新被妻子的真情打动，就这样艰难地走过了80年代。祸不单行，屋漏偏遭连夜雨，由于沉重的负担，勤劳善良的妻子再也拖不动这个破碎的家，积劳成疾，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胃肠炎、腰椎间盘突出等各种疾病，时常不能下地干活，连饭也做不了，严重的时候吃饭都是躺在床上，儿子和女儿帮着洗脸。这时两个孩子正在上学，经济条件可想而知，亲戚朋友家的钱都借遍了，都对他们家害怕了。建新一看这咋活呀，彻底绝望了。他对妻子说，你也垮了，我们无法活下去了，我们买点老鼠药，包顿饺子吃了算了。妻子伤心地说，你好歹也是我们的精神支柱，我们再苦也得把孩子养大成人，到时候要死我们俩一起死。我们在世上尝尽了苦水，看透了世态炎凉，到了阴间总得有个能给我们送纸钱的人吧，要不我们到了那边也好过不了啊。建新瞅着天棚呆呆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70多岁的丈人丈母娘来了，一看就哭了，丈母娘只好留下来给他们洗衣做饭，帮着料理家务。妻子一病，建新的情绪更糟了，旧病未好又添新症，他的手变老了，像老松树皮似的，开满了无法愈合的口子，常年血淋淋的，指甲脱落，手指不能弯曲，不能合拢，连端饭碗都成了问题。那几年西医中医都看不好，建新就四处打听偏方，偏方也没治好。有人说，是不是你家的风水不好啊？于是就托人请风水先生，还不好。那几年到底拜了多少门，求了多少人，建新自己也说不清了。有一年中国新年前，县里来了一位县长到建新家慰问，录完了像，县长们走了，建新带着县长带来的希望在家里等啊等啊。终于有一天村干部们来了，他以为乡里的领导太忙，委托村干部来，可是村干部开口就说，你们家今年的提留和各项费用还没交，是不是交上呀？建新一听愣了，原来不是来给解决困难的，他热乎乎的心一下子掉到冰窖里，结果乡里扣发了他的残废金。 剑心仰问天空，哭喊着：苍天哪，这就是我的后福吗？我的磨难何时才是个头呀？正在他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的时候，剑心全家的命运改变了。98年的一天，邻村的一位法轮功学员找到剑心家，介绍了他修炼法轮功后的神奇变化。他对剑心说：不妨你也练一下吧，肯定对你有百利而无一害。剑心一听心动了，就问：真有这么好的事吗？那位法轮功学员说：真的，我们师父教我们修的是真善忍，我们练法轮功的人是绝不会骗人的。剑心说：那得多少钱才能学会呀？上哪去学呢？法轮功学员说：一分钱都不要，都是凭着自己的热心尽义务教功，以后你学会了，你受益了，教别人也不能收费的。这位法轮功学员走后，剑心对妻子说：难怪今天早上看见两只喜鹊在门前的树上喳喳地叫呢，是不是老天爷叫神仙来搭救我们来了？你先去看看，学会了再教我。当天妻子就出门打听，并学练了起来。奇迹出现了，妻子拖着病重的身体歪歪扭扭地去跟人家学了三天，还没全学会，腿就不疼了，胳膊也不疼了，让他疼得死去活来的腰痛病也好了许多，并可以力所能及地干一些家务活了。妻子也觉得非常奇妙，一个星期后，妻子的身体竟然完全康复了。看到妻子的巨变，剑心受到了震撼，也迫不及待地学练起来。由于他自身条件太差，工友们干脆就到他家义务教功。剑心被他们的善念和纯真感动了，他说：既然你们不要钱，就在我们家吃顿饭吧。他们坚持不肯，并说：只要你能坚持修大法，就是最好的报答。剑心一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就被那博大精深的法理深深地吸引住了。他用了两天时间，一口气听完了师父的九讲法，一躺下竟足足睡了4天4宿。家里人害怕了，认为又出问题了。工友们看着剑心打着呼噜睡得香甜的样子，说：或许他的身体在被调整，不用怕。醒来后，奇迹出现了，剑心激动地发现身体好像一下子恢复了活力，想蹦想跳想唱，眼睛也突然光亮了起来。他兴奋地说：老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不就是我们的后福吗？剑心端详着妻子，15年了，他没看得这么清楚过。妻子老了，头发白了，他为这个家付出的太多了。妻子笑了，哭了。剑心的眼睛湿润了：师父啊，是您救了我们呐。于是他不顾家人的阻拦，推着自行车去县城。过去他推着自行车当拐杖用，今天出门就骑了上去，那个喜悦的心情简直无法用语言表达。往返骑了40多里没感到累。从此他横下一条心，兼修大法心不动，坚持天天学法练功，身体迅速康复了。5个月后，剑心那双不知用了多少药花多少钱都没治好的老松树皮般的血迹斑斑的手也蜕变成了一双崭新的手。伴随着他流血淌水15年的头顶上那个手术刀口也愈合了，剑心把家里的药全部扔掉了。现在的他和以前判若两人，见到他的人都想象不到他曾经是一个一等残废，现在他与正常人一样了。他的头上长出了浓密的黑发，伸不直的胳膊，合不拢的手，不听使唤的腿脚和失明的眼睛都完全恢复了，耳朵的听力也恢复了很多。这一切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都实实在在地发生在他身上。现在剑心家种了两个大棚，他骑自行车带上180-190斤重的蔬菜，市集便赶。前些年欠的债这2年都还清了，他总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通过修炼法轮功，见证了大法的纯正美好、超常和神奇，特别是大法要求修炼者修心向善， 道德高尚、先人后己、无私无我的精神境界，使建新的心灵得到了净化。从此，练功前的那个残废、痛苦、自卑、颓废、自暴自弃、终日寻死上吊的建新不见了。法轮大法给了他新生，让他的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变成了一个充满欢声笑语的温暖的家。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袁成，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易师恩专题文章《珍贵难忘的回忆》，作者辽宁丹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3月14日。生长在宇宙末劫时期，一个业力满身的人，有幸赶上旷世难遇的得法机缘，师尊弘传宇宙大法，身心沐浴在佛恩浩荡的佛光里，每当回忆起这人生一瞬间的时光，真是值千金值万金，无比的珍贵，无比的幸福。一见师尊就哭。1994年4月，我有幸参加了师尊在长春举办的第7期传功传法学习班。第一次见到师尊，就感到师尊与众不同，对人那么亲切，平易近人，始终微笑着，无比的祥和和慈悲，时时想到他人，处处为弟子着想，一身简朴的衣着却透着无比的圣洁。师尊为了让弟子学好法，修炼上去，总是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经常提前到场，不辞辛苦，提前坐在讲台上给大家解答问题。在学习班上，我也与其他同修一样，总想在师尊的身边多待一会儿，更想多听师尊讲法。每次听课，我也总是提前到场。有一次，我坐在楼上的位置，还没到讲课时间，同修们陆续进场。这时只见师尊进来了，正和一位学员讲话，我这边一见到师尊，眼泪唰的一下涌了出来。这时我想，我为什么一见到师尊就哭呢？就在这天的讲法中，师尊说，大意是，有的人不知道为什么一见到我就哭，那是因为他明白的一面，知道我都给了他什么。我一下子明白了，我为什么一见师尊就哭，是因为师尊给我的太多太多了。我明白的那一面感受到了，感动的哭了，我人的那一面能不哭吗？后来通过师尊讲法，我知道师尊给了我们许多许多，把我们从地狱里捞起来洗净，又把万古不遇的宇宙大法传给我们，等于给了我们一架上天的天梯。师尊在洛杉矶市讲法中说，这次正法是要整个宇宙发生根本变化，所以大法弟子在修炼中就从微观上重新调整了， 把不需要的东西直接去掉了。这是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生命的状态，这是和以前修炼不同的。想一想，师尊给我们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啊？师尊恩赐给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恩赐我们救度众生、正实大法、保卫宇宙的神圣使命。师尊给我们树立威德的机会，我们又是正法时期与师父同在，是令宇宙众生人人羡慕的大法弟子。这一切一切都是宇宙中绝无再有的荣耀。同修说得好，师父的法传得太不容易，从开始传法这些年来，一分一秒都没有停过，许许多多我们永远都不能知道，我们的心也永远装不下的。现在正法到了最后，师尊带着我们从亿万艰险中又闯过来了。作为弟子，感到师尊伟大，佛恩浩荡，而这人类的词汇怎么能承载得了伟大师尊恩赐给我们师恩的万分之一呢？二，师父的宏大慈悲。有人是骂着进班听课的，这种人确实有。和我一起进班听课的就有这么一个人，就是对师尊不敬。每当听完课在回家的路上，大家既兴奋又激动，回忆起师尊讲法时的慈悲和美好，而这个人偏偏插嘴说些对师尊不敬的话，大家说他，他也不听，我因此对他很反感，再听完课就不和他一起回去了。这个人听课的时候坐在前八排，座位正好对着师尊的讲台，他的坏念头师尊能不知道吗？可我每次观察，师尊讲完课从讲台上走下来给学员纠正动作时，在前排走来走去，面带着微笑，透着慈悲，望着每个学员，走在这个人的面前时也是慈悲祥和地望着他，没有一点异样。这件事对我的心灵震动很大，我觉得这个师父不是一般的人，是圣人。因为我以前参加过别的气功师办的班，前呼后拥，赞美之词不绝于耳，如果是哪个学员对他有点微词，马上就在课堂上大发脾气，甚至还来个报复。可我们的师尊面对听课的人对他的不敬一点都不动心，大善大忍，根本就不理会的。后来师父在讲课中说过，大意是有人骂着我进班听课，可我就是要把他渡成。博大的胸怀，宏大的慈悲，何人能比得上？在以后的修炼中，每当我遇到心性上的摩擦，矛盾尖锐，很难过关时，我常常想起师尊的大善大忍，包容一切的胸怀。师尊是谁？无量大穷，无量众生的创造者，大穷的主宰。对骂他的人能如此宽宏，还要把他渡成，这是何等的容量，何等的宽容，何等的慈悲。而我生在宇宙尘埃上的一个微生物般的小小生命，遇到事情还要什么是非理表的进行辩解呢？我不是太可怜了吗？每每想到这些，师尊宽宏的包容就给了我闯关的勇气、力量，提高心性的动力。三，言传身教，弟子的楷模。师尊教导弟子怀大志，居小节。弟子们都知道这个大志是什么，可这个小节的标准又是什么呢？在一师恩中，同修介绍，师尊平时行住坐卧端正，那么多年从未见过师尊坐沙发椅子时 翘过腿，仰过身，照顾年岁大的学员。送客人，师父站在门口，一直目送客人，直至看不见了，才转身回屋。对照自己，我做到了吗？差远去了。师尊朴实，在学习班上看见师尊穿的衣服虽然是旧的，但却合体洁净。同修们介绍，师尊里面穿的羊毛衫都打了补丁，这使我感到十分震撼。在当今的社会环境中，有谁见过穿着打着补丁的衣服呢？而我们敬仰的伟大师尊却在里面穿着这样的衣服。师尊捡回来扔掉的白菜帮，师尊给女儿买2元钱的鞋穿，师尊把掉在桌子上地上的饭粒捡起来吃掉，师尊吃弟子剩下的半碗面条。看到这些，我不由得泪如泉涌，泣不成声。对照我自己，看到师尊的所为，自己真的是太愧疚了。自古以来都是徒弟供养师父，而我们的师尊却自己拿钱请弟子吃饭，从不要弟子一分钱。办班期间，师尊听说弟子吃方便面时落泪了，而师尊自己却整年的吃方便面。自古以来，有谁见过师父对弟子有过这样大的慈悲？救度世人的大法书，师尊还免费赠送。一件件，一桩桩，哪件不感人肺腑，哪件不催人泪下。就是这样，在720以后，邪恶还攻击污蔑师尊敛财住豪宅，制造假象。在铁的事实面前，这些假象不是不攻自破了吗？这使我想起了720以后不久，电视污蔑师尊敛财，我就对电视里的邪恶之徒说，什么敛财，这个宇宙都是师尊造的，宇宙全是师尊的，师尊是最富有的，还敛什么财呀？师尊的高尚，师尊的伟大，师尊教导弟子怀大志居小节，师尊的言传身教永远是弟子的楷模。文章后注，师尊生活简朴，深得弟子的敬爱，但是我们不能错误地认为渡人的觉者就应该和被渡的人一样受苦受穷，以为只有这样才是渡人。这种错误的认识也是迫害发生后一些人在恶党的造谣中被迷惑的原因所在。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中土情怀》。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